选择权拿回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去做选择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还蛮困难的。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来阅读一位听众的留言，他是在第92集如何打造自己的快乐急救箱那一集留言的。他写道，真的让自己有些可爱的小确幸还蛮重要的，心情不好的时候能疗愈自己超棒。没错，我觉得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比较常待在家，虽然台湾的疫情可能有一点趋缓，不过呢像是我自己待在家的时间也是比较长一点，所以呢还蛮需要自己帮自己找一些乐子的。如果还没有听过这一集的朋友，也可以在第92集找来听听看哦。那现在呢我们也有推出一对一的咨询服务，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找到相关的连结，还有十月的读书会呢也如火如荼的进行中，那我们也有线上参与也有线下参与。那如果你对于十月的选书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报名参加。另外我们现在会在我们的 Instagram Creative Guy 下班后创意指南里面呢分享很多跟生活啊职场啊相关的一些内容，欢迎大家来追踪我们。这周呢我们邀请到拥有多年人资经验的职涯与生涯顾问 Winnie， 然后来跟我们探讨说，如果呢有时候我们找不到职涯的方向到底是怎么样的原因，还有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跨领域转职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开始。那我觉得呢今天这一集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探讨还蛮多职涯跟生涯的关联，然后还有规划。那如果有的时候你觉得呢你的职涯好像有一点点状况，或者是说找不到方向的话，有可能呢是跟你的生活有关，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Winnie。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拥有多年人资还有职涯顾问经验的 Winnie 来分享。 Hi Winnie。
Hi Chelsea 你好。
然后我通常都会问来宾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困扰很多来宾，就是你要用一句话形容自己的话你会怎么样形容自己？
一句话来形容自己 ，OK，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就是充满热情的一个人，这样子，对，对自己跟对他人都是很充满热情的 ，Right？
你觉得充满热情这一个特质，在你选择职涯的时候，然后成为就是人资啊，或者是职涯顾问啊，生活教练这块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完全就是要成为一个很 passionate 的人，因为要成为人资顾问，第一个要先对自己要有了解，你才会知道说，哦，那你如何也帮助别人，让他去更有更深的体验，去让他了解自己，或者是才帮助他，才在找到他在职涯上面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以及回到自己的工作，就是我都问我自己，那我现在选择这份工作是不是我有热忱我有热情的，如果是的话我才做，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也不用再多花一分的时间在上面。对，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热情嘛。那你觉得要怎么样判断自己对于某一份工作或者是某一个职业有没有热情？
我觉得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你可以看未来，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他的工作的内容你觉得是到你可能你会想要做到退休的吗，或者是甚至是你到棺材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别人在记得你生前的故事的人在做什么的时候会不会讲到这个内容，这样子。这是一个就是你看比较就是长远的。第二个我觉得是关于那个现在，就是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自己身体里面或是你那个心，像就像之前那个就是 Mary 的那个就是衣物整理师一样，他说看哪件衣服让你有怦然心动的感觉，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怦然心动。对，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两个现在跟未来，然后去看看这会不会是你想要一直比如说做或是一直在这个领域上去研究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之前聊的时候有发现说，哎，你其实你的职涯历程有横跨蛮多不一样的国家的，就不管是在台湾，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酷的就是在捷克，然后跟以及现在是定居在加拿大嘛，然后我就蛮想要问问看说，哎，你觉得在这三个国家，然后还有为什么你会做这样子的选择跟职涯转换？
好啊，应该说就是我在台湾本身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一个社团，一个学生性的社团叫做 ISEC， 那这个里面有一个机会是也是可以到就是海外去工作这样，那个时候就选择我要想要选择一个国家，可能是我可能也很难去住在那里的，那我想要去体验一下，所以我就选择捷克。那因为它其实是在二十几年前才 open， 因为它以前是就是俄罗斯统治的嘛，所以他们整个文化是还蛮保守的。然后我住的那个小镇啊，我走在路上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在看动物一样的概念，好像就是我们在台湾然后小时候会知道，那个是一个外国人的这种概念所以在那边就完全的体验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就是我英文 OK 但他们英文不好，但是你要如何沟通。那我那个时候在那里是在学校然后还有在政府的组织去帮他们规划如何去跟亚洲的其他的国家做连接，做一些文化交流的部分。对，那所以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工作，所以跟我一起 co-work 的这些伙伴也是来自于各个不同国家，因为我们可能有七个人，每个人都是来自不同的 area， 就在这个世界上的 area， 然后去帮他 connect 这个 area 的 resource 到捷克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是从捷克然后在做文化交流相关的工作。
对对对对，没错。然后之后我就回台湾，那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想要继续留在那里发展的原因是真的是那个语言太难去沟通了就是那个捷克语我可能到现在我可能只能说个十个单字那种。对对，就是他真的是要花时间去学，让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那么的一定在那里，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先回台湾。那我回台湾就是从这个 headhunting firm 的就是高阶主管的猎头开始。对，那做了三年之后就我的客户就找我去他的公司，就是我的前东家，然后做了五年的人资，那从大概十几个人然后 build up 到八十几个人，然后从什么的系统都没有，然后建制那些系统，然后整个创立整个公司的文化。那也很开心说在三年的时间我就跟总经理一起还有同事一起，我们就得到一个就是 Annual Harvest 的一个最佳雇主的那一年的奖项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难得的经验，因为我们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公司，其他工作已经是花很多时间在 build up 那样子的文化跟 culture 了。对，
那之后你才到加拿大嘛，对不对？
对，就是我在算是我在前东家的最后的两三年认识了我先生这样子。那那时候他就已经人在加拿大，所以我们等于是一个 long distance 的一个远距离恋爱。那最后有决定要结婚的时候我就跟老板提，那老板也让我就是 remote work， 我就2019年我就搬到加拿大开始 remote work 这样子。对对对，
一直持续到现在吗？
到去年嘛，然后去年刚好回就是去年疫情前结束，2020年的2月就结束整个就是工作这样，所以等于有一年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是完全在 HR 的部分，然后是 remote work。 那现在的话我是自己在做我自己的工作室，那最主要做就是生涯跟职涯的教练，是一对一，也有做一些线上的一些工作坊，就是带团队讨论的，然后也有做企业内部的就是人资顾问这样子。对，
其实等于说你从以前到现在职涯都是跟比方说人才培训啊或者是职涯有关的。
对，
那你那时候会想要自己做自己的工作室，然后去就是协助这些人可能当职涯顾问啊职涯教练啊然后或者是说去自己变成说有点像是自己开业的契机是什么？
我觉得是哦，刚好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回台，就是有一阵子就回台湾，然后哎，就突然疫情爆发了。然后我之前也已经上了我的教练课程，它也不便宜，也要大概30-40万的台币。嗯，
哇塞！
对对对对对，它是一个蛮严谨的一个，它是就是拿一个 master degree， 那你可以拥有这个执照，你是真的可以出来就是职业或 practice， 就是。世界上认证的就是 ICF 这个国际教练组织的这个认证。那我想说，诶，我原本一开始上觉得只是我自己可以更有就是自己自我的成长，最后觉得说反正我都已经上了，那我就开始职业看看吧，这样子就只是一个契机。Give a try， I have nothing to lose， 我没有任何会损失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了这样子。那第二个契机也是想说，诶，过去在企业里面或是我做人企业的人资顾问，都比较只能专注在这个人的职涯上面的支持。那我觉得其实在生涯教练有更完整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的一生不是只有工作，还是还有很多个面向，所以我觉得可以更完整的去认识一个人，去帮助一个人，我觉得其实蛮开心。就比如说我昨天有一个 client， 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已经合作了大概快一年的时间了，然后他突然说，哎，我要有一个 good news 跟你分享。我说什么？他说，哦，我终于买到了我想要的房子了，这样子。可是这个概念其实是他在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都没有发现他其实是很需要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房子，然后给他一个安定感，让他在，因为他想要再继续创业，但是他觉得想要先把这件事情 make it done。 可是如果他没有在过去的时间去自我探索的话，他都不知道原来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房子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对，
所以你们是用一年的时间然后去协助他探索这件事情这样。
对，因为他原本只是想要来跟我探索他在工作上的事情，可是他发现他在工作上为什么他都没有办法很就是不管是说很投入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好像就找不到一个 anchor， 就是一个锚把他自己定在这里的那种感觉，或是他没有那个毛去让他觉得说 OK， 我可以比较没有后顾之忧，我可以又再去创业，这样的一个概念。对，
哦，所以其实透过这一年的时间，除了职涯的规划之外，可能生涯这部分你可能会探索到更多你没有想到的事情。
对，但是就是藏在他心里面那个声音他没有发现的，然后因为我们一直去深挖，然后就像是挖宝藏一样就把它找出来的那种感觉。
那你觉得除了是协助大家在探索生涯这一块，那在职涯这部分的话，你们是会一起的吗？我比较好奇是同步去看这件事情。
那我想问你觉得就是生涯跟职涯的连结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先做生涯规划再做职涯规划，我自己是会这样觉得。
那exactly， 所以我都会跟我的 partner， 不管是就是我的 coach， 不管是他想要 focus 在生涯或职涯，我们一定都会先去做一个所谓的人生蓝图，就是它是一个比如圆圈圈或是一个披萨的概念，然后可以分成7-8块的披萨，那每一个披萨就是一个不同的你的生活领域，比如说有些是工作，有些是个人成长，有些是我的另外一半，我的家庭，我的兴趣，我的健康，我的财富自由，我的比如说居住的环境这种。那你给每一个面向，比如说1到10分你评几分，那为什么比如说7分你为什么给他7分，有哪些是好的你觉得是7分就把它写出来，那有哪些你觉得是 missing 的，哪些是3分。对，然后也再去看future，可能半年后一年后甚至是更久之后，你想要你的那个人生蓝图，它因为它是动态的嘛，它会去做转变，你想要它变成什么样子，那你就知道你想要在哪一块 focus 这样子。
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很需要很多对话的嘛。那你觉得这个跟我们比较大家认知的心理諮商的差异是什么？
懂。 就是我很多客户他们是本身已经先做过心理谘商再过来的、那心理谘商师他们很厉害的是他们能够帮你去找到问题过去的状况，然后让你去做一个不管是疗愈或是更认识自己的方式。但是我们教练更多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人是全能的，就是我指的全能是我们可以自己找到解决方法或是有很多资源可以去使用，我们很相信，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在建立他的内在的那个 resource， 那个内在资源，还有对他自己的信心的建立，让他去往未来发展。那也当然也会去看到他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心魔的声音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会出现，他要怎么样去突破，甚至是这个心魔跟这个比较所谓有自信的自己，他们两个人如何达到平衡。所以你看很多电影就会有那种就是这里有一个 whisper， 就是有一个恶魔在跟你说话，另外一边有一个小精灵又跑出来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那个声音你到底想要听谁的比较多。
所以你们是在去找到内在的驱动力，然后可能去看未来你希望怎么样的生活，然后透过现在的内在驱动力然后去达到这样子。
对、然后帮他因为我们每通常是每一个月会有一次的对谈，然后在那个月中间就会帮他给他一些小的一些 homework， 然后他可以有一些里程碑，或者是他知道哦，他未来如何去有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其实啊，在跟维尼访谈之前，然后我就问了我的听众说，大家会比较想要，因为有职涯顾问嘛，然后因为我其实访了很多不一样职业的人，那我就问了听众说，如果有职涯顾问的话，会希望有听怎么样的主题。那大多呢，很多人遇到的，不管是新鲜人或者是工作一段时间的人，他们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想要做的工作跟自己之前做的工作或者是他们大学念的科系完全没有相关，那可以怎么样做呢？
我觉得是如果说新鲜人的话，我觉得那就先去尝试吧。对， give a try， 就先去试了，反正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拥有的最宝贵的就是那个时间，你可以先去做这个尝试，你给你自己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先去尝试看看这个领域是不是真的你喜欢的。那如果是已经比如说工作了五六年或十年，但你发现好像这个你现在所做的工作可能不是你热情的了，你其实有其他的规划了，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斜杠这个概念就非常的好，你可以拨一些你自己的时间出来，甚至也不用太急说哦，我一定要马上看到结果，你就是慢慢的啦。就像我自己想要做生涯顾问这件事情，也是我已经大概四年前我就开始 planning， 如果我有一天要开始的话，那我就可能要先有 saving， 我要先把执照考到，然后我要先有一些 practice， 然后我在我的工作用前做 HR， 我的工作当中我就开始也运用当中的一些技巧，或是我就会去跟这个领域的人去跟他们做连接或 connection。
那我觉得你刚刚说多尝试或者是说拨一点自己的时间嘛，那现在我们如果把角色呢，就是因为其实你以前是身为人资，然后或者是你都是在企业里面去看这一些就是来应征的人，那如果是以人资的角度的话，你觉得呢，在你们如果看到这种跨领域的求职者，那你们看中什么样的特质？
OK， 我们看中的有两个特质，一个是你的一个所谓的 capacity， 就是说你能够你的还有点类似这种学习力，或者是你本身已经具备的一些能力是什么，它跟工作经验就比较没有关系了。可是这个能力可能就要跟我的这个工作会要一些连接，比如说我可能需要找一个业务，但我可能是找医药领域的业务，但你可能过去不是做医药领域，你也没有业务的各特质或各经验，但我就会看说哦，那你是不是一个比较开放快速学习，然后你可以跟人有很好的互动的，然后并且你也是比较有那种使命必达的个性，或是你会想任何办法就是达到目标的人，那我们就会看，就是会看一些比较 soft skill 的部分。
就是软实力的养成，或者是说过去比方说有没有什么专案执行的经验可以去凸显你这一个能力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伙伴可以就是在、或者听众可以在先看一下他过去的这个工作经验里面他跟人互动或者是他有哪一些技能是一个可以延续性的、那就把这个技能去放大。对，其实只要专注一两个就好了，也不用太多。
比方说像哪一种你觉得是比较通用的，就是大家可能可以去就是延续的技能。
我觉得要看你，但是我觉得最任何最主要就是一个是沟通能力，然后当然还有这种专案执行的能力嘛，就是现在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产业实在变化太快了，所以是你的那种所谓的 learning agility， 就是你的学习力是如何的。对，那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证明就是你的这三个经验、或者这三个不一定要在工作上，可以是你的生活上的东西这样子。
我觉得生活上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生活上的。
对，比如说你完全不是一个会煮饭的人，可是你在疫情当中你必须要回去会煮饭，所以你如何自学去煮饭，然后煮出一个、原本是被比如说家人嫌弃的一道菜，最后大家会期待说哦，今天你要煮饭了，然后我要很认真的来尝你的美食这种。对，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蛮重要的，就是比方说去，尤其是比方说新鲜人可能还没有太多职场经验的话，要怎么样从过去这个大学的期间然后去找到可以就是去证明说你的学习力啊或者是团队合作能力啊，我觉得这是就像刚刚维尼讲，就是你可以从生活里面的事情去发现。
没错。
那如果是以新鲜人来说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去筛选，或者是说你觉得新鲜人可以怎么样去争取机会？
我觉得新鲜人就是要展现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热情跟热忱，就是这个是最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张白纸，每个人都是一张白纸，可是你觉得你如何让这个面试官认为你这张白纸你可以在比如说可以比较稳定或是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去学习或是 pick up 那些他们觉得你必须要有的技能。对，所以我觉得是那种准备的完整度吧，就是你对于这个公司的了解程度如何，你对于这个职位的了解程度，甚至是我觉得现在有非常多的平台他们都有一些像或者像我们这样 podcast 都会分享这个领域的人的工作内容在干嘛，那你可能要先去听，或者你要先去看一些文章，甚至是有机会你可以真的去跟这些人做 interview 或者是 engagement 或是在线上的就是聊天。因为像 LinkedIn 也很就是 welcome 很多人去做所谓的 coffee chat coffee talk， 你就看到任何一个职人你觉得他很不错，那你就 send messenger 给他，那他有空他就会跟你 catch up 的15-20分钟这样的概念。
对，我觉得这几个方式都算是还蛮好执行的，尤其是现在就是肯定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对啊，然后很多人其实都会在线上，然后我也看到很多就是在每一个产业里面有些人就会比较就无偿的做一些什么履历健检啊什么那种，我觉得都可以去就是尝试看看这样。
对，所以你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害怕被拒绝或失败吧。有些人很多人害怕，所以我把这个 invitation 邀请函 send 出去给他都不回我，但是也许这就是我们以后到了职场上最常发生的事情。
每天都在被拒绝这样。
或者是说就有人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上有不同的就是重心或者是优先顺序，那你可能不是那个优先顺序的时候，那你如何去卡位？对，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对啊，你如果做在企业里面也是，你想要推个东西你需要各个部门的回应的时候，你就是要去卡位嘛。
嗯，是是是，就是比方说我觉得把握机会然后跟不要害怕被拒绝啦，应该是还蛮受用的，就是听起来很简单，可是真的要做到其实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就是那个心理素质要蛮勇敢，然后更要有一定的程度，你才有一直可以不断那种主动、嗯、被打枪了就也没关系 It's OK 我再看其他的就好了、嗯
那我想要请维尼就是生涯顾问的这个角色啊、嗯、然后来分享一下说诶如果我今天啊我可能刚毕业啊或者是说我其实现在对于自己的工作跟生活如果都有一种提不起劲的感觉的时候你会建议他们怎么样开始去探索自己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试试看的、嗯、
我觉得其实我刚刚说的那个 Wheel of Life就是大家可以其实在网络上就可以 search 就是所谓的人生蓝图然后你真的自己就花个一个两个小时的时间静心的坐下来去看一下你的那个人生蓝图对因为很多人可能是他心里有个声音但是他不敢去把这个先看到这么清楚的状况
哦，你说会害怕清楚吗
对啊对啊我很害怕、嗯、因为他我要面对现实嘛
嗯
面对现实是件很害怕很恐怖的事情对某些人而言所以真的是去勇敢的去把这件事情看清楚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会回到就是说你要做任何改变都只有你自己可以去做你没有办法把这个球再丢给别人了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比较就是偏亚洲文化的孩子也包含我自己一些事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因为爸妈说的好或是老师说的好同学说的好我才去做我就把这个我自己的决定丢给别人
嗯
比如说我为什么要念这个科系是别人这样觉得可是你要把那个话语权或是那个选择权拿回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去做选择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还蛮困难的
把主控权拿回自己的手上的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先来做这个盘点之后那你就知道说那有哪一个面向是真的你想去改变或突破的
那你会建议一次专注在一个面向就好吗还是它是可以一起同步进行的
我觉得一到三个吧、嗯、就是因为一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比如说有人的 career 他就是要从零开始那种那可能就是完全专注在 career 可是你还是有一个平衡不是说你的职业就是全部也许你的兴趣或者是你的健康也是另外一个你需要去平衡的地方、嗯、你才不会 burn out、嗯、就是到最后你完全没有燃料去燃烧自己的那种概念、嗯、
就是有点像是我今天就是一个工作狂哦，我就是疯狂的就是专注在我的职业可是我没有我自己生活有一天其实是会受不了的
对对或者是、如果今天有一天我被 fire 了那我怎么办
嗯，
因为其实
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因为对啊，坦白说，这一两年，在整个我就是 globally 跟台湾有非常多的大家觉得很不错的公司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就是资遣。那也有一些人是这样子来找我，怎么办？我被资遣了，那我该怎么样去面对我接下来的生活或是困境？这样之类的对
那通常遇到
你说、
哦、我是要说遇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你也是会建议他们先盘点现在的人生蓝图吗
一定的因为只有你自己清楚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你才能做下一个对你自己最好的决定而且很多时候是在做我会跟他一起做这个人生蓝图我会透过他的分享我会再给他更多的提问挖得更深、其实在那个当下也是给他一个去疗愈自己或者是去跟很深层的自己对话的一个空间对因为可能说他讲的一些东西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可是我可能听到比如说有人是他一直在念理工科然后最后也是当工程师然后现在可能过得没有那么的开心 但是他发现原来是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他的就是任何的原因，他其实很喜欢历史，但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放弃历史这个热情，就完全不碰的那种。
哦，
但就只有那件事情可以让他怦然心动，所以那就是如何再把这个东西慢慢的找回他的现在的生活当中，可能不一定是成为他的另外一个副业，可是是回到他自己的生活，有那个怦然心动的那个感觉，他其实在其他面上就会一样一起变好了。
所以其实生涯顾问比较更专注在说去探索很多过去或者是现在的生活怎么样让你重拾你的热情这样。
对、没错。
那你觉得啊，以你这多年作为职涯跟生涯顾问的时候，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个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你觉得话会是什么故事？
印象最深刻哦，我觉得是我有一个很幽默的客户，他就说Winnie， 我就是每次跟你聊完天好像就去做了就是身体按摩或是脚底按摩的感觉
很舒服，这样
就是当下很痛很想尖叫或是很不想去面对那个痛，但是把那个痛点就是打开解开之后就是身心舒畅这样子。对，他觉得就是而且是很深层心灵的那种就是身心舒畅的那种感觉，他可能会在我们的对话里面就是崩溃大哭，可能哭个可能三四分钟或是之类的，可是他觉得那是他很需要的，尤其是男孩子们因为亚洲觉得男儿有眼泪不可能就是随意的
不能轻弹的
exactly 对，所以就是有蛮多客户觉得啊，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自己有一个可以真实面对自己的那个情感或是那些痛苦的一个时间点这样子。
你觉得在过去到现在啊，然后遇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嘛，那你觉得大部分的人在工作跟生活上会提不起劲或没有热情的最主要的原因大概会是什么？
我应该我说每个人的原因会很就是不同
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是其实还是回到那个恶魔跟那个就是比如说小精灵好了，
天使
就是那个比较天使的声音好了就是有些人他就是被他的那个你不行你不能你没有你凭什么对 you are nothing 的这个声音给压垮了，对，他是活在这个声音下面的，对，
他就是只一直听这一方面的声音这样。
对对，就是可能这个声音可能有到大到八九十的能量，然后那个就是哦你可以哦你可以多做一点尝试 it is okay give a try 或者是我很勇敢的这种声音就是只有十，所以我觉得可惜是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去锻炼你的这个不管是精灵或者是天使这个比较有自信的声音，从小事情去做尝试对，然后去建立自己的那个信心，对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像刚刚你说的就是建立信心这个部分真的是比方说像冒牌者症候群啊什么的，你可能真的想要做一件事情可是就会有人你就会自己先否定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就不会做，
对，
就
是那
个
恶魔的声音
循环
然后就在这边一直环绕一直环绕对，所以甚至很多时候我都会邀请大家就是抽离现在，然后怎么样抽离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找一个物品或者找任何一个东西你觉得你是那个物品，然后看它以什么样的视角去看，比如说哎，我如果是一颗苹果我会怎么样看待我自己，然后为什么我在这个苹果树上然后我怎么样看待哎，刚刚有一只鸟飞过去了我感受到的是什么，就是你先把你自己抽离现在的这个情绪或其实现在这个状态或者抽离自己然后换一个视角，然后你就可以哎 OK 那我也许可以听听更多不同样的声音 这样子。
我觉得抽离这个点跟从小事培养自信这个部分我很认同，就是你要先在生活上面去建立对自己的信心，
对，
然后学着去觉察自己的情绪，然后才有办法让自己可能脱离那种很负面的那个情境里面。
对对，那当然有，我也会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真的是把那个情绪去挖开，那个负面的情绪真的是很深的去把它打开。比如说那负面它可能藏在地下室的 B5 好了，你把它埋在 B5
超深的，
然后你就真的要先走下去那个楼梯，然后打开那个 B5 暗暗的门，然后还臭臭脏脏的这种感觉，这种概念，然后真的看到为什么它会在这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它放在这里了。对，就是你觉得你不可以的那个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对，
你说先去面对然后再去解决，
就是面对的时候，然后有时候 也不一定要解决它、哦、而是你去面对它、然后你去感知它，然后真的去看到那个状况，然后甚至有些难过或者有些眼泪你就让它流出来吧，然后、然后就像小时候哎。突然半夜哭一哭哭哭哭，隔天早上起来我就好了。
真的真的就会突然被释放。
对，他你其实他可能多的时候是你需要那个释放，那个解放，那个放压的过程，然后打开了、休息了，你回到平静的你了，诶，你的那个很有勇气或是那个 shift 就出现了，你又可以再往上走了。这是有一个理论叫做 Theory U， 叫做 U 型理论这样子。对对对，但它有点深，
这样子吗？
U 就是一个 shape， U 就是你要先从你现在、然后 go through 你的脑袋，然后你的情绪，最后接受它，然后最后它就会有一个 shift， 它就会 move on 上来了。
哦，这也还蛮有趣的。
对，但是很多人我们很常不会做这件事情，我就直接把它打入冷宫
哦，然后就停在这这样。
就我不去经历这个，我不去花时间去经历这个 process 好了，我就直接把这件事情放进冷宫，或是放进地下室，或是放进任何一个你不想看到的地方。对
对，我觉得要去发现这件事情也蛮不容易的啦，要去做这件事情，可是知道了之后会慢慢的在，就像你说慢慢的往上这样。
对，所以我的教练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就是陪着我的就是coach或我的客户一起告诉他说你不是一个人，你是 OK、我会陪着你一起往下走，有点像、你知道就是之前的电影有点像是那个 Inception， 有点像是那种催眠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进去
全面启动。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在你的观点里面啊，我们要怎么样去经营自己的人生，然后怎么样去划分工作跟生活的那个界限、然后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先做生涯规划再做职涯规划嘛，但是这部分你有没有想要给听众的一些建议？
我觉得也是一样，先回归看一下就是你现在的生活跟你的工作是那个平衡或是那个 integration， 就是那个融合度是你满意的吗？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不同。对，有些人他觉得他可以接受就是早上八九点到晚上七八点的工作时间，然后他晚上有比如说三到四个小时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他就 OK 了这种。那也有些人像我是我可以接受我的工作时间是很切割的，可是我的生活可以穿插在里面的这种 integration、我也是可以的。对，所以你要先了解自己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工作跟生活形态。对，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其实也是我生活当中我很重视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穿插的这种感觉。我并不讨厌，我并不会觉得说、我在工作我就很不开心那种，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所以我就会去穿插。那时间点就是我会看我自己的状态是怎么样，我就会可能有的时候多排一点，有的时候少排一点。有时候可能一天只工作，我有时候比较自由，可能一天可以工作三四个小时，可是有时候我一天有 workshop 的时候我也可以工作个 12、10、10几个小时，但是我一定会排在我明后天一定会有一个很长的休息时间、所以我觉得是去察觉你自己的状态，然后去做这个调整。那如果是一般、我们一般的上班族的话，那你就真的是去切割一下你的工作时间，你想要多长，剩下的时间你想要做什么，或是你想要干嘛，然后或是你现在好像想要好好的休息，那你就休息吧，这种。对，然后就一次专注在一个事情上面就好，就不要觉得哦，我人在这，我的心在那儿。
是，对。我觉得回归到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了解自己，但是这一件事情其实说的很简单，但做起来其实非常的算是困难吧。你需要花时间啊，然后要去有意识的了解自己，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所以其实刚刚 Winnie 也提供了很多方法，比方说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的就是先去画出自己的人生蓝图是什么，然后去了解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这样。
对，然后或者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人很习惯用脑袋去、去想事情、解决事情、去决定事情，可是有的时候你可以问问一下你的身体，就是你的身体如何，它是有哪里酸哪里累，你要所以你才不会出现那种灵魂出窍的状态。
你说有时候可能在工作上灵魂出窍吗？
对，就是因为你身体已经很累了嘛，可是你的脑袋就
像僵尸一样，
就逼迫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你就是在那边，就是 你很清楚知道你没有办法干嘛，因为你真的身体很累。那你就倒不如真的去听从你的身体的声音，去不一定虽然可能去休息、去 recharge、去 refresh、去做一些新的体验都可以。对，所以我觉得是去感受一下自己的脑袋跟自己的身体，然后跟你的心灵的状态，他们的是不是合而为一的。如果真的有一部分已经太抽离了，那哎，这是一个很好的警讯，让你好好的来关照他一下。对，
其实今天就是你分享了很多不一样的方法嘛，那我也很好奇，所以你这样子接触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也跟很多人对谈过，然后协助他们去找到不管是生命啊或者是职涯的方向，那对你来说影响你最深的书籍或者是一句话你觉得会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最近我又在跟我一些好朋友聊天，就是我们在看一个诗，他是有一个美国的作家叫做 Mary Oliver 这样子，然后他有一篇就是叫做 The Summer Day， 就刚好就是这个夏天这样子。他的最后一句呢，就叫英文叫做 Tell me what is it you plan to do with your one wild and precious life， 就是说，嘿，亲爱的，你告诉我，你对于你的这个只有一次，而且是可以很狂野然后又珍贵的人生，你的计划是什么？对，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可以在你可以在每个 summer 的时候都再来问自己一次，就是每年的 summer 就是都来问自己一次，就是可以重新定锚吧，就像我们 GPS 你每到个地方你就要重新定位，
对，
给自己重新定位一下。Hello， 你现在想要做什么？你想要去哪里呢？或是你想要什么样经营你的就只有一次的人生？尤其我相信在 COVID 的期间，大家应该更知道这个人生是多么的珍贵又宝贵的，就只有一次，这样子。
真的，那书的话也是这本吗？
书的话是我近期就是有看一本叫做。如果停不下来就先学会慢下来的这本书，还有中文版的，那它也是一个就是正念心理，一个正念心理的博士他所去做撰写的。那我觉得他很不错的地方是他很多的生活上的练习去练习正念，这样正念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就是去感受我的脑袋、我的身体、我的心灵的状况，它并不是 positive， 所以各位压力不用这么大。
觉得
是
觉得好像都要正能量，这样
对它的正不是正能量，是正在是 now， 就是最近很
专注当下这样子，
对，可以专注活在当下的概念。
嗯，
对，然后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很小的练习是大家可以去学去做的，比如说哎，你去 enjoy， 你去做一个冲泡咖啡的这件事情，你发现了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正念。
嗯嗯，或者是我可以，我觉得又可以扣回刚刚你提到的，就是在小事里面培养对自己的自信，
对，
就是专注在那个当下，然后你把它做好，其实某种程度有时候会觉得还蛮开心的这样。
对啊对啊、嗯、对啊，就是你就甚至就只是做一个伸懒腰的 scratch， 然后就啊、哦、今天原来我这里在痛， OK， 那我为什么我的肩膀的左上边这里在痛、嗯、我原来可能昨天我坐在电脑面前太久了，或者是陪小孩睡觉的时候一直讲故事侧睡等等之类，那你就知道说哦，你付出的是什么，那是不是有什么你想要去调整、嗯、就是先看到然后感受到，然后它的意义是什么，那你想要做什么样的调整这样子。
那我今天很谢谢 Winnie 的分享。那最后呢、嗯、其实我想要问问看说、嗯欸、如果有听众朋友想要认识你的话，可以在哪边找到你？
OK， 就是如果 Chelsea 有用 IG 之后可以就是 tag 我嘛，所以大家可以去那个 tag、嗯、就是 WinWins， 就是我的这个我的工作坊的名字 WinWins， 就可以看得到我。那我现在还在重新整理我的 IG， 所以可以上面有一个连结可以连到我的就是我的官网，那上面就有一个问卷可以大家可以去填写，那就是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预约一个就是30分钟的体验，就是教练是什么，那你只要带任何一个议题，不管是你现在的困难，你的困惑，你现在的一些情绪想要解决的，就是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时间来聊一聊这样子。
好的，今天很谢谢 Winnie 的分享。
不会，
在跟威尼讨论这个职涯跟生活的主题的时候呢，我也一直在回想说，诶，那我个人职涯满意度最高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时候，然后还有为什么我会觉得满意。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想想看说，诶，在你职涯满意度非常高的时候呢，你那时候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或许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可能是你那时候对于生活是很有热情的啊，但是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呢而失去了这个热情，那你就会连带的觉得说是不是现在的职业或是工作并不适合自己等等。但这个当然每一个人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解释，然后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原因。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像威尼说的一样去画出自己的人生蓝图，那你觉得哪一块呢可能是自己缺失的，那你要怎么样去想办法把这一块补起来。就像是我还蛮喜欢他里面有提到一个例子，他就有提到说他发现所以有一个个案他是想要创业的，可是却一直觉得说好像有一种就是飘忽不定的那种感觉，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他需要的是一种安全感跟归属感，而他也因为找到了这个原因之后呢买了自己的房子，然后也开始建立了自己的安全感，并且呢开始着手创业的规划。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说，诶，说不定呢问题不见得是出现在你的职涯上面，有可能跟你的生活有关。那如果你对于这一集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你也可以在 Mr. Box 下面的留言区留言给我，或者是呢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imchelsacom 私讯给我，然后跟我聊聊天。我们下周见喽，拜拜。